12月15号星期五，每到年底，俄罗斯总统普京都会做一场长达4个小时的马拉松式的新闻发布会。然后这一场呢，不仅有记者的提问，有的时候也会有来自普通观众打电话进来问问题哈。那今年这个发布会就在克里姆林宫对面的一个展览馆举行，找那么大的场地是因为现场真的有600人，有很多很多的新闻媒体记者，还有各种各样的电视台的直播设备哈，所以需要地方大一点。用这个媒体的话说，假如你在俄罗斯，假如你家有电视，那么昨天晚上你就不会错过这一场新闻发布会，因为所有的电视频道都在进行直播。那这个活动的官方名字叫做 Results of the Year with Putin， 算是年度结果大问询吧，就随便起了个名字。事实上呢，这是他2022年2月哈全面发动对乌克兰的入侵以来首次举行这样的答记者问或者接受公众的广泛提问。2022年底本来应该有一场哈这种4个小时的马拉松式的记者发布会，但是因为当时俄罗斯正处于一个 drafting， 就是招更多的预备役上战场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普京是遭受到了很多的批评，他当年哈去年是没有举行这个发布会。那今年眼看着在乌克兰的战场上俄罗斯站稳了脚跟，那普京对于这些来自于乌克兰特别行动的问题都回答得格外有信心。尤其是在这个发布会的一开始，他就直接哈还没有接受提问的时候，就直接告诉俄罗斯人说，如果没有主权，我们的国家就不复存在哈，主权很重要，这场特别军事行动也很重要，就相当于他对于国内的那个口径，就还是把这场对乌克兰的战争看作一场自卫反击战。然后呢，他又说俄罗斯经济哈在整个战争期间表现得很强劲，今年的经济增长还是有3.5%以上啊，然后想要摧毁俄罗斯的那些西方人的阴谋又落空了，哈哈哈。然后话题很快就转到乌克兰身上哈，然后就有当然有人提问，他也来回答。他说西方对于乌克兰的支持实际上正在减弱，而俄罗斯方面不会改变自己的作战目标。他说非常有信心能够击败乌克兰啊，当俄罗斯的目标达成的时候，乌克兰才会实现和平。而他的这些目标从来都没有变过，那就是要给乌克兰去纳粹化啊，去军事化，然后要让乌克兰保持它的中立地位，这些都是他从战争一开始所强调的一个合法性哈，一个主题，就是他认为俄罗斯是正义的出发点。那俄罗斯现在在乌克兰到底有多少的兵力呢？普京说俄罗斯目前有超过61万的士兵正在乌克兰的战区服役，然后他向公众保证人数和兵力已经足够了哈，没有必要再进行另一波的动员。当然也有人会把问题投向比如怎么看待和美国之间的关系，普京也是说美国对于俄罗斯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国家，但是美国就是一个帝国主义的邪恶的国家。然后他后面还指责美国轰炸了俄罗斯的北溪天然气管道2号哈。那之前呢，普京已经宣布他会谋求连任，将在2024年3月份举行的总统选举中参选哈。所以这一次的新闻发布会跟往年的不太一样，就是它充满了竞选活动的意味哈和气氛，就是有很多和观众的互动，比如说可以接观众的打进来的电话，但是很多的问题其实也是被筛选的。然后另外呢，事先他的这个办公室向全俄罗斯的百姓去征集视频问题哈，有200多万个问题据说，然后他们大概选出了一些问题哈，在这个新闻记者会上发布。有一些问题还挺有意思，很接地气，就比如有人问说你现在在读什么书，普京回答说他在看19世纪俄罗斯诗人和小说家米哈伊莱蒙托夫的书哈，这个是一个被称为高加索诗人的这样的一个文学家。然后还有人问他哈，就是你小时候有什么样的梦想，普京也很坦诚说他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情报官员，他也的确做到了。1975年的时候，普京不就加入到了克格勃吗？后来呢，他还被克格勃派出到新西兰和德国工作。我查了一下还挺有意思，他在新西兰的时候你不能够以一个情报官员的身份在当地活动对吧，搜集信息那不行，他得有一个掩盖的身份。他当时是在新西兰惠灵顿一家购物中心里面卖鞋， 然后后来他被派到德国的时候，他的掩盖的身份是一名翻译哈。俄罗斯人还提交了很多的问题，包括啊，就是暖气的问题啊，热水的问题啊，基础设施建设比较差呀，通货膨胀的问题啊，然后其中播了一个视频，是一个老太太哈，然后问这个普京说，现在鸡蛋的价格涨得太贵了，能不能想想办法？然后普京对于这些都表示说，已经听到了大家的诉求。嗯，其实在十一月末的时候，俄罗斯还有一个新闻，当时我没说哈，今天给补上。当时呢，俄罗斯的最高法院是裁定了这个国际的 LGBT 运动，也就是彩虹运动那种包容和支持同性恋跨性别的那样的运动和组织，个人都为极端的组织，将威胁俄罗斯的安定和社会和谐，然后也将破坏整个社会的宗教传统，会煽动社会矛盾。那这些包容 LGBTQ 的这些组织哈，这个都是极端组织了，那他们就是非法组织。假如你作为个人还参与他们组织的任何活动啊，包括一些游行啊、抗议啊、parade 骄傲大游行啊，或者去他们的酒吧，可能都是非法行为。这个极端组织的帽子哈，这个是俄罗斯司法部特别善于用的一个手段。比如说这次之所以会做这个裁决，主要是他们的司法部提起了诉讼哈。那针对这个极端组织的诉讼，这顶帽子俄罗斯司法部还曾经用于其他的反对派呀，包括这人权组织、独立媒体、政治反对派等等，像这个克里姆林宫的一个坚定的批评者纳瓦尔尼，他不是被下了毒吗，然后也被关起来了。然后还有一些组织是他的盟友哈，去声援和支持他，然后批评政府，那些组织也现在都被定为极端组织了，也被认为是威胁社会稳定，然后必须解散啊，否则就被抓起来然后判长期徒刑。所以这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武器。那针对这个 LGBTQ 的这个群体，实际上在今年早些时候，普京就已经签署了一道行政命令，是说在成年人中进行 LGBTQ 的宣传也是违法。那这个法案其实可以进行广泛的解读，比如说电影、电视剧、网络广告，或者在公共场合去宣传这些俄罗斯所谓的非传统的性关系，都将被视为是犯罪。普京为什么要这样做哈？我不知道他自己的这个 ideology， 他的意识形态怎么样，但是他的这个选民的群体中是有很多宗教保守派人士的。然后普京也一直是认为说，俄罗斯应该是一个维护东正教、维护东正教传统家庭观念的这样的一个国家。那很可惜哈，在俄罗斯的这个最高法院做出这裁决之后，俄罗斯警方现在就开始不断的对一些比如莫斯科圣彼得堡的一些同志酒吧进行突袭和搜查，然后之后进去就会把所有人的这种身份证都记下来，这次可能不抓他们，但是以后哈就难保了。其实这是一种社会的倒退哈。今天其实有一个让普京开心的消息，就是欧盟成员国就对乌克兰的550亿欧元的援助进行了一个投票。那匈牙利的总理欧本也是普京的好朋友然后他投了反对票。你知道欧盟的那个投票规则，就是必须27个成员国全部通过，这个才算通过哈。现在就是有一票反对，这个事儿就必须搁置，然后再找机会再投票。那所以这将延迟对乌克兰的援助。欧盟这边表示说很遗憾哈，这个延迟了，但是跟泽连斯基沟通了，就是也知道他们现在其实还有一些钱，还可以相信明年一月份的时候再投票，大家应该可以说服欧本哈，把这个匈牙利 on board， 大家都可以投 yes 到时候。不过呢，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今天也算收获了一个好消息，因为欧盟终于同意就是否接受乌克兰、摩尔多瓦、格鲁吉亚的欧盟成员国身份开始启动谈判程序。就是谈判并不意味着什么哈，可能谈到最后还是一个 no， 或者是一个拖延战术，但至少意味着这个程序哈，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开始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周末到了，希望你有个开心的周五、周六和周日。